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星期四。那今天的这个今日美政的题目比较惊悚，叫第三次世界大战指南，内容也比较惊悚。这个是我在看了一些西方的战略智库对乌克兰战争的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看法。我看了这些资料之后，包括参考一些其他的分析家的分析结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目的和它的战略目标可能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这个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乐观估计的那么遥不可及。世界确实是处于一种可以讲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吧，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境地。好，我们慢慢来讲，这个战略分析比较长，可能一集讲不完，我会分成几集来讲。最近这个英国前首相 Boris Johnson 他发表了一个讲话，是对那个每日邮报，对英国的每日邮报讲的。他说，如果乌克兰输掉了战争，这将会成为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西方将会失去对世界的主导权。他这个话听上去呢就有点耸人听闻啊，但是实际上很多分析家认为 Johnson 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还在试图避免给世界造成恐慌。因为真实的情况是，西方世界包括很多战略智库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今天的内容就是基于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些战略智库对未来国际形势的一种分析。这个分析呢是建立在乌克兰战败这个前提条件下的。换句话说，我们就先假设乌克兰战败，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乌克兰战败的话，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将会出现哪些改变。俄罗斯会变成什么样？东欧会变成什么样？为什么说乌克兰战败是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当然，现在你提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大家听着都有点像天方夜谭啊，都觉得好像我在博人眼球，或者说耸人听闻。但是我们还是来先看事实，从事实的层面，你来自己推，你来自己看会不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俄乌双方的实力对比啊。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部队的总数大概是47万人左右。两年前他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部队总数是36万、已经开始增兵了。而且这部分俄罗斯部队还主要是集中在乌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可谓是相当充足的。普京稍前还表示说，他将会把入侵乌克兰的兵力总数提升到60万人。6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美国在越战期间他最高的那个兵力数。美国在越南当时驻军最多的是1969年的时候大概达到50万人。那现在俄罗斯要在乌克兰部署60万人。为什么？他仅仅是要夺取乌东地区吗？再看俄罗斯的经济啊，俄罗斯的经济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进入战时经济，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个格局的调整。2024年俄罗斯公布的军事预算已经达到它 GDP 的 7.1%， 是它政府支出的 35%。 这是多少钱呢？大概是1400亿美元的水平。那么14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相当于欧洲大陆最强的几个军事强国，比如说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军费开支的总和。但是你仅仅算钱是不对的，因为俄罗斯的物价要便宜得多。所以如果你再按平价购买力来修正一下，按这个 PPP 来修正一下，因为这个 PPP 呢更能体现实际的这个物资的投入，而不仅仅是钱上的数字，对吧？那么俄罗斯2024年的军费预算已经和整个欧洲北约国家的总和相当，都是要快接近4000亿美元的这个水平。 当然俄罗斯的实际投入可能会更高。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去看一个趋势，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2024年突然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军费开支，而且它是相当于把自己的国民经济的这个构架，这个整个的模式全部改了。相比于前一年2023年俄罗斯军费的预算的增长是增长了 30%。 说一些具体的数据吧，俄罗斯计划在2024年生产1500辆主战坦克。1500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补充到目前为止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损失的所有坦克。而且按照他新的这个预算，2024年俄罗斯将要生产的炮弹的总数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部北约国家能够生产的总和的3倍。好，这种预算的大幅的提高，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军事物资生产的大幅度的提高，包括前不久还进行了全国性的征兵，第二次征兵，这个就意味着俄罗斯恐怕并不满足于和乌克兰在战场上现在的这种互相拉锯，这个甚至意味着他们正在投下更大的赌注。为什么要投更大的赌注？你就像现在这样僵持着拖垮乌克兰，拖垮西方不就好了吗？不，俄罗斯在下更大的赌注，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期待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乌克兰不但是弹药短缺，而且兵力也不足啊。在战场上俄军和乌军发射的炮弹比是7:1，那完全是压着乌克兰人在打。乌克兰还不得不调整了征兵的年龄来满足这个前线的需要。乌克兰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他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3岁，兵力的总数也只有30万人左右。这个30万虽然只战斗力比较强的，经验比较丰富的，但是毕竟你年龄偏大，平均年龄43岁，而且他们是极度疲惫的乌克兰战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俄罗斯要增兵到60万，而且还要大量的投入军备生产呢？为什么他不采用更加经济上更加划算的这种慢慢的把乌克兰拖垮的这种战略呢？那么让我们回到2022年，在2022年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完全控制乌克兰，是要使得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附庸，甚至是直接吞并乌克兰，对吧？而且这个战略目标在当时2022年俄乌双方和谈的时候，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的那个和平方案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俄罗斯给乌克兰提的这个包括乌克兰军队的总数啊、坦克数啊等等，基本上就必须要让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附庸。那么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2022年的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目标它改变了吗？很可能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俄罗斯能够占领乌东地区它就满足了，应该说它还有更大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有可能不仅仅是乌克兰。怎么讲？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战场上的变化，你拿个地图看一下这个俄罗斯占领的乌东的这个4个地区啊，它连成一片。那么现在俄罗斯在目前集中兵力攻打的是黑海边上的这个敖德萨。那么这个城市里面说俄语的俄罗斯裔的人口已经从战前的27%上升到了现在的65%，这个显然是普京最希望得到的一个城市。但是普京要夺取敖德萨的目的真的就是简单的所谓解放俄罗斯人吗？或者说你夺取一个乌克兰在黑海上的出海口，彻底隔断这个乌克兰和黑海的联系，是为了这个目标吗？恐怕都不是。普京可能有更大的目标。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一旦俄罗斯越过了敖德萨，整个乌克兰就和黑海脱离了，对吧？整个这个南部和东部的乌克兰就全部被俄罗斯控制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占领区，你注意看，开始和摩尔多瓦接壤， 从这儿开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俄罗斯的所谓安全战略目标，就是要吞并摩尔多瓦。哇，你说俄罗斯不会有这么大的野心吧？他现在顶着那么大的国际压力呢。哎，别忘了，俄罗斯有一个亲密的非常有实力的伙伴，就是中国。他在国际上反正已经被制裁到这个样子了，而且他的经济也并没有崩溃，对吧？那俄罗斯打完了乌克兰，他有什么理由不去打摩尔多瓦？我为什么这样讲？而且我觉得我还是有相当大把握他会下一个目标就是摩尔多瓦。因为大家可能忽略了普京在早期，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的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大家不知道听明白没有？这个灾难指的不是世界的灾难，不是欧洲的灾难，这个灾难指的是俄罗斯的灾难。就是说俄罗斯或者说苏联啊，经营了那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和西方的这个缓冲区没了，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地缘政治的灾难。也就是说普京在自己的任内啊，当然他还可能继续执政十年，对吧？那么他的目标可能就是要消除这个灾难，这就意味着当年脱离苏联的国家，俄罗斯准备一一的拿回来。这个其实从普京上任之后连续发动的一些战争啊，比如说对车臣的战争，对格鲁吉亚的战争，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战争，到现在的乌克兰战争，都不难看出这种趋势。俄罗斯现在已经把这个国民经济调整为战时经济，那么你想他在打败了乌克兰之后，凭什么这架机器能停得下来呢？好，但是这个魔鬼在细节里。我光是给大家一个结论说，哦，打完乌克兰就要打摩尔多瓦，但是为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打摩尔多瓦能够得到什么益处？这个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细节。首先，这个摩尔多瓦在历史上，它就是一直很长时间吧，可以讲是从属于这个俄罗斯帝国。在二战的时候，它本身就是苏联红军征服的一个欧洲小国。在苏联的时候，这个国家叫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啊。1991年，它才宣布独立。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摩尔多瓦靠近乌克兰这一侧有大量的说俄语的这个俄罗斯裔的人口，而且这些俄罗斯裔的人比这个乌克兰的俄罗斯裔的人，他们是更加心向俄罗斯祖国母亲的。这部分俄罗斯裔是非常盼望所谓俄罗斯解放军来解放他们的。这个地区就是德尼斯特河左岸的这个地区叫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人口是37万，现在呢当然是属于这个摩尔多瓦的，但是他们自我身份认同是俄罗斯人。而且甚至啊，这个2024年普京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活动，这个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公民都参与，都投票给这个普京。这个当时还受到这个摩尔多瓦国家的严重抗议，就是你们这帮人怎么去参加别的国家的这个大选活动，而且他们的选票还被俄罗斯承认。所以这个37万的俄罗斯裔，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是俄罗斯人。如果普京可以发动战争去打乌克兰，来所谓解放乌克兰的俄罗斯人，那凭什么他不去解放更加期待俄罗斯解放军的这个摩尔达维亚的俄罗斯人呢？解放俄罗斯人，他正是普京的一个政治口号啊。而且更方便的是，这个地区现在就有俄罗斯军队驻扎，表面上的目的是维持和平的，是为了保护这些俄裔人口不受摩尔多瓦人的迫害。这个摩尔多瓦人主要是信天主教的罗马尼亚人，本来他在那儿就有部队，所以夺取摩尔多维亚，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上午可以完成的事儿，这个绝对不夸张，一上午就可以完成。那接下来凭什么留着小小的摩尔多瓦的？摩尔多瓦既不是北约成员国，甚至他们都不是欧元成员国，所以我实在看不出什么理由这个普京会放这个小小的摩尔多瓦一马。这个国家摩尔多瓦全部的人口不过250万，军队6500人，征服摩尔多瓦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完成的小目标。 那你说夺取摩尔多瓦仅仅就是普京想多夺一块地吗？不是。摩尔多瓦的战略地位，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夺取摩尔多瓦对俄罗斯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历代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皇帝们啊，都会要求这块地方。为什么？因为向西，摩尔多瓦再向西，就是卡尔巴阡山。这个卡尔巴阡山脉呢，它是除了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欧洲大陆上最长的一个山脉，是俄罗斯西部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大家不要忘了，俄罗斯一直有这种地缘安全上的焦虑，因为我这儿是一片平原，没有天然屏障，唯一的一个好的天然屏障就是卡尔巴阡山脉。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特别重视这个山脉的重要的防御作用。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卡尔巴阡山脉就是俄罗斯和这个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分界线。一战的时候，它的防线就是在，就是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交战的主战场就是卡尔巴阡山脉。所以你说普京他打下了乌克兰之后，他不会去夺取对卡尔巴阡山脉的控制权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动机啊。这就是为什么摩尔多瓦的总统特别紧张，他多次明确地说，这个乌克兰不是为自己在战斗，而是为我们摩尔多瓦的安全在战斗。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儿的地缘政治的话，就不难理解摩尔多瓦的这种焦虑。这儿需要提一句的就是，美国当然也看到了俄罗斯的这种企图，觉得打摩尔多瓦的动机非常大。所以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美国向摩尔多瓦提供的军援就增加了10倍，从每年原来是战前大概是300万美元每年，上升到现在是3000万美元。法国单独和摩尔多瓦签订了军事合作条约，坚决西方要保卫这个摩尔多瓦。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忘记摩尔多瓦是多小，它的实力多么弱小。全国6500个士兵，俄罗斯如果入侵摩尔多瓦，而北约和西方不出兵的话，摩尔多瓦根本坚持不下去。所以换句话说，一旦乌克兰战败，摩尔多瓦就很难自保。摩尔多瓦这个国家如果想要保持独立，只有两条道路可走。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话，恐怕必须要沦为这个俄罗斯的附庸国，或者甚至干脆被俄罗斯吞并。如果摩尔多瓦想要战斗，如果西方还想保护摩尔多瓦的话，那么西方和北约就必须参战，否则说什么都是白费，你给他提供再多的武器，再多的空军都没用，因为这个国家没有战略纵深。一旦俄罗斯的大兵，俄罗斯的坦克进入摩尔多瓦的话，如果北约不出兵，不正面的和俄罗斯硬杠的话，那就和放弃摩尔多瓦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这个国家根本撑不下去。现在这个国家目前还正在积极地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欧盟，所以这个实际上反过来也在给西方一种压力。但是这个也意味着西方的军队、北约的军队和俄罗斯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才讲了南部战场，就是从乌克兰往这个奥德萨到摩尔多瓦这一线。2023年的时候，有一份俄罗斯内部的战略文件被泄露了，西方也登出来了。那么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目标远远不止南部的乌克兰，实际上甚至吞并白俄罗斯，还包括更北部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都被俄罗斯包括在他所谓恢复苏联领土的计划中。那今天的时间是不够了，我明天再接着讲这个对白俄罗斯和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威胁。俄罗斯打算怎么样去吞并白俄罗斯？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敢直接和北约成员国的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开战？那个北约的所谓第五条款啊，集体防御机制，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真的会去集体向俄罗斯开战吗？还是那句话，魔鬼在细节中。明天我就来讲这些细节。我可以预先剧透一下明天的内容，就是 俄罗斯吞并白俄罗斯的进程其实早就开始了，有一些具体的步骤它已经达成了一些成果，我们普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明天我会告诉你一些数据会让我们大吃一惊。而且北约的那个第五条款，它是不是真的能够保卫波罗的海三国，真的能够协防波罗的海三国，真的能够集体来群殴俄罗斯，也不一定。那么这些细节的问题，这些我们原来普通人不了解的事实，明天的节目中我会详细的来介绍这些内容。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的内容呢都刊登在今日美政的网站上，大家可以用浏览器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jrmz2.org， JRMZ 就是今日美政的头字母加一个数字 2.org。 在网站上有大量的免费内容，包括这个政治哲学的讲座啊，一些名家的讲座和我对他们的采访，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还有美国的历史介绍等等，这些都是免费的。但时政新闻呢，很大一部分是需要交费，需要成为会员的。我们的会员费是一年$39.99。加入我们的会员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讨论群，在群中和我直接聊天。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